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讲讲这个缅甸的大地震，3月28号毁灭性的地震。这个地震呢非常的厉害，那因为呢这个地震的所在的地方呢，那个城市呢叫 Mandalay 呢，我们有些中国人叫瓦城，但是我习惯了讲 Mandalay。 这是在缅甸的这个中间的地区。这个地震的烈度有多少呢？现在呢很多讲法是 7.7 级啊，也就是说只有 7.7 级，但是呢我看了有很多报道说是 7.9 级，甚至呢有些报道呢说 8.2 级。那 8.2 级我估计呢是夸大了，瑞士的规模 7.7 级是肯定的，肯定只会比 7.7 级大。那么这个地震呢，这个在缅甸的正中央，这个中间的中间在 Mandalay。 那么当大家知道缅甸的首都呢已经搬了啊，搬到一个地方叫内比都啊，也在这个地震的附近。那么这个地震呢非常厉害，这个地震上面的这个城市呢 Mandalay， 这是缅甸的第二大的城市，估计呢在地震的时候住在里面的人口呢还有130万，原来是1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但是由于缅甸这几年呢这个打内战，很多人呢就逃回家乡去了，所以呢反而避了一劫。但是这个中心呢就是城市呢差不多就夷为平地了，毁灭性的地震。那么死亡的人数呢，到现在为止我今天看到的 BBC 的报道是有1600多人死亡，就是但是呢这个只是说找到的人，因为现在缅甸那个地方的大地震呢很多的楼房倒塌了，而缅甸呢没有任何的现代化的工具，没有这个吊车，没有挖手，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就用人工去挖，所以呢估计呢这个里面呢又埋了很多的人。缅甸的这几天的温度特别的高啊，按照摄氏计算现在温度达到40度，大家知道夏天到30多度已经热得不得了了，这个温度40度的这个热，那么然后呢又这个这么大规模的毁灭性的地震，导弹的房屋都没有办法挖，所以呢现在有很多人在里面的尸体呢已经有臭味了。这个 Mandalay 呢大部分地区现在夷为平地， Mandalay 是缅甸的古都和这个第二大的城市，原来的总居住人口150万人，现在估计呢现在有大概130万人。由于缅甸呢极端的落后，设施严重的匮乏，通信网络呢也不通畅，道路和桥梁呢都受损，所以搜救工作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缅甸的军政府啊在2021年夺取政权，那么经过4年和这个反叛的这个内战，那么所以呢他已经不能够再控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缅甸的军政府呢是个名义上的军政府。缅甸这个国家很奇怪啊，虽然有昂山素姬这么短一段的比较这个平稳的政府，但是军人呢发动政变，所以现在这个国家就比较困难了。救援工作在礼拜五就已经开始了，今天都到礼拜天了，这个国际援助呢也到了本地，但是行动呢非常的困难。那么现在呢世界各个国家都表示呢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礼拜五说美国愿意去支持，但是在美国怎么支持呢？美国现在是大幅度削减美国的国际开发总署，就 USA 的这个资金，并且把美国的国际开发总署都已经取消了这个机构。那美国是怎么样去救援这个世界性的大灾难呢？估计呢都不知道怎么做，所以 Donald Trump 呢讲一讲，但是到底怎么做呢，连一个给钱的地方都没有，那怎么派人呢？这就困难。我们知道呢这个原来这个国际开发总署啊在 Joe Biden 政府的时间呢是有一支特别的队伍，就是专门做这个救灾工作，人道主义工作。现在呢这个 USA 这个基本上呢处于一种被上火的这个状态，所以是一片混乱，没有足够的人力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出迅速的反应。那么这个呢就是关于美国方面。那么这个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3世 King Charles III， 他呢也是表示这个同情了。那么但是呢这个英国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帮缅甸。那为什么讲缅甸地震要扯到英国呢？因为缅甸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啊，所以英国呢讲话是讲，但英国也做不到。加上呢这个查尔斯国王啊，他最近呢他这个因为他有癌症嘛，前列腺癌，最近呢他住医院他有反应，所以最近呢他也出不了面，情况不是太好啊。 那么但是呢他还是发表一个声明啊，对这个缅甸的这些失去亲人家园和生计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啊。中国政府呢也有反应，3月29号下午，中国方面呢向缅甸呢提供1亿元人民币用于救灾的援助，另外呢还派了2支救援队啊去这个救援。中国方面向缅甸提供毛毯啊、帐篷啊、急救包等等这些物资。那根据中国驻缅甸的大使馆表示呢，有中国公民受伤呢，说只有12个。那么当然呢，这个这次曼德拉导弹的房子，有人就拍视频说，这整条街基本上就是个华人街、唐人街，那房子都导弹了。那到底是不是只有12个人受伤呢？不知道啊。现在看的这个政府的公布，大概就是这么多。香港政府呢也会派出救援队前往缅甸去救援，另外呢在香港呢拨3000万港币啊来支持。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这个这次的大地震的中间地区呢，它是在中间的中间。原来缅甸的首都在仰光，仰光呢就远离这个震区，因为仰光在海边。这个中心的缅甸第二大的城市在正中间。它离开中国的边境和离开泰国、离开印度的距离都差不多，那都是600到1000公里左右。这个正中间的曼德勒，这个伊洛瓦底江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地震。那么这个地震地区呢，当然就影响到这个军政府迁都，迁到这个地方叫那内比都啊。这个内比都呢，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迁都，在仰光不好好的就迁到这个内地，结果迁到一个镇区里面去了。现在呢，这个内比都这个首都据说有很多建筑呢也倒塌。曼德勒呢，到现在为止没有特别畅通的资料，所以现在呢也还看不到这些消息。我今天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些播的呢，就是很多人呢就用手工在拉，那么困在里面挖不出来，因为就没有办法有工具，因为缅甸呢没有。这个曼德勒的最大的城市是仰光，这个然后曼德勒，那么当然呢到这个中间呢就是新首都这个内比都，它这个两从南到北这个道路呢出现裂缝和道路变形，严重的交通中断。那么灾区呢目前呢所有东西都缺，什么救伤包啊、血浆啊、麻醉药啊、基本药物啊、供医务人员居住的帐篷，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呢已经过了危险的这个3天了，这今天进入第4天了，那也就是说压在里面的这个已经救不出来的人可能就过去了，所以估计死亡呢肯定不是现在讲的这个1600多人，要多得多啊。这个呢有很多的人，因为当时这个地震的时候很多人在屋里面，那么设备的缺乏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缅甸现有的设备呢是非常的少的。那么大家呢也没有网络的线路，也没有电话线路，所以没办法联系。缅甸这个极端的落后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缅甸这个国家呢，这个一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为止都处在这种非常困难的状态，特别是军政府老是干政，所以搞得呢现在没有办法。那么大家呢就是即便在遗体里面找出了这个去世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死人放在什么地方，没有办法处理。那么曼德勒地区呢受损的建筑超过1500栋建筑，这要是小小的房子这个受损呢就没问题，但是那些几层楼的塌下来那个问题就很大了。那么曼德勒的机场呢在地震当中呢也有受损，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呢连这个飞机也进不来，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到这个地方去救援，因为很远。那么真正的震中心呢叫石界，叫 Sagay 啊。 Sagay 呢是离曼德勒不到25公里，这是个震中浅层啊，只有10公里。那么这个已经呢是完全导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现在呢能够拿到消息，我们看那些照片呢是非常少的，那个并且呢有很多的这个还有战争啊。现在就是这个震完了以后，这个反政府的这个武装分子呢也在那里还继续的打仗，所以呢现在就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地方是不安全的。军政府的总部所在地就是新建的首都叫内比都，它呢也遭受了几次的余震小地震，这个城市呢严重的破坏，这个内比都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建筑倒塌，道路弯曲。 那么军政府呢，罕见的向国际发出援助的呼吁。这个军政府从来不理外界，现在就说希望援助。但是呢，这个军政府呢，还是向其他的武装力量呢实施空袭和无人机的袭击。也就是说，这个军政府自己挨了这么大的震动，损失这么惨重，他还在想打仗。所以这个军人政府都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在缅甸的这个空袭就是军政府发动的，主要是在这个善邦啊，叫 Sham， 他呢叫空袭，在这里又打死了七个人，就是军政府的。那么离地震发生不到三个钟头，这个军政府呢又在打仗，所以呢这个就一塌糊涂了。所以有很多派别呢就说这个军政府呢就不是个人呐 他呢在地震的时候炸完了地震，他还在搞空中的袭击，并且呢连泰国边境的地区呢也遭到空袭。所以缅甸的问题呢现在是这个政府是一塌糊涂，但是现在呢都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最惨的是人民啊。这个讲到了关于缅甸的地震的这个问题。当然呢今天讲到地震呢，我现在有点时间，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讲讲这个世界上的大地震。缅甸这次地震呢，现在多半的人认为是 7.9 级啊，也有说 7.8 级，那我估计 7.8 到 7.9 呢是没问题，当然也有人说 7.7， 但这个地震浅层啊只有10公里深，所以呢这个破坏性非常大。并且呢这个从缅甸的这个地震一直到这个泰国都造成很大的波动。大家说为什么泰国隔了缅甸1000公里，那泰国都会发生这么大的震动呢？这主要问题就是从缅甸到泰国的这个地下全部是这种泥土，没有这个岩石，所以呢这个震动啊这个就在像波浪一样的传播，没有任何的阻力。你想想如果这个当中呢是岩石的结构，那就会阻挡，那就会很快的就降低。但这个呢从这个震中江这个 Sagay 一直到这个泰国的境内，到泰国的首都，那个基本上呢都全部是泥土，所以呢这个像个被子抖一样的越抖越大。所以泰国本身呢也有很多建筑是导弹，这个呢是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 7.8 到 7.9 级的地震就造成了这么大的破坏。那当然大家老实讲这个世界上这个地震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呢就讲讲世界上最大的几次地震。世界上呢最大的地震呢大概有这个5次，那这个远远就超出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大的地震了。那么我们讲这个有一次地震是1952年的，这次地震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记载不多，因为这个地震呢叫 Kamchatka 地震。Kamchatka 半岛是俄罗斯的一个靠远东的一个岛，那个人不多。那个地震呢在1952年发生9级啊，大家想想都很可怕的，这是排名第5的强烈的地震，叫堪察加地震 Kamchatka earthquake 9.0 啊，这个1952年发生。那么这个影响呢大的不得了了，这个在当时卡姆恰特卡半岛发生这个 9.0 级的地震，这个那当时是波及了大规模的海啸，海啸的规模就海浪冲过来有15米高。那么当时呢卡姆恰特卡半岛这俄罗斯人呢知道这个地震要命，那么然后呢就爬到山上去了。那么第一波的海啸呢就完了，就过去了，15米的浪潮把这个下面的村镇全部一扫而空。然后扫完以后这些居民觉得事情过了就下山，下山的时候第二波海啸袭击，第二波的浪呢也是15米高，第二波没有想到回到家里面又来了第二波海啸，这次呢就有6000多个居民，其中有2336个就死了。这个 Kamchatka 半岛是俄罗斯东部的这个半岛，这个地方呢大型地震有好几次记录，最早是1737年的乾隆年间，第二次呢1923年，第三次是1952年。那么这三次地震呢都非常的厉害。那么1952年这次 9.0 级的地震呢是波及到美国的这个太平洋中间的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地区都有这个波浪，这个是我们讲第五位的大地震。占第四位的大地震呢就是311的日本的大地震了啊，我们记得这个大地震在日本的东部，日本的东北地方2011年的3月11号下午2点46分，它发生的规模 9.0 级的地震，跟前面讲的 Kamchatka 的那次地震1952年是一样的震级。这个呢是日本自有历史以来记录到的第一个规模超过9的这个地震。 日本从来都是8点几多，但这个呢就不得了，这个烈度呢是达到了日本气象厅的震度的这个所谓的震度的7，那我们就不讲这么复杂，就是9.0级的地震。那么这个海啸呢是非常的厉害的，我们看见这个照片上面或者是视频上面发现的这个海啸，它基本是横扫上岸的。这个海浪有多高呢？我们前面讲1952年的坎恰特卡的地震是 9.0 级，这个海浪高是15米，而日本的2011年的3月11号这个海啸呢40米。大家想40米有多高啊？一层楼房才3米多，40米呢差不多15层楼高的这么大一个海浪就我们冲过来，岸上的所有的人建筑一扫而空。这个我们有视频看，我看过很多这个视频，这是惨不忍睹啊。这个是世界地震历史上记载的第4大的地震，海啸非常严重。当然其中的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福岛的核泄漏，就是因为在海边有核电站，这个核电厂呢受到影响，导致了大地方的这个地方完全停止，在日本的东北地区很多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这个呢地震引起了一系列的灾害，日本政府现在的统称叫日本东日本的大震灾，是日本呢自从这个最严重的这个灾害之一啊，这个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这个第4个的大地震，伤亡严重啊。当时日本这个大地震以后有差不多2万人去世，19759个人死亡，2553个人失踪，受伤的有6242人，财产估计方面呢是大概2300亿日元的损失。所以这个地震呢等到日本的2011年的这个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0.47 个百分点，这个是简直不得了。特别呢是个福岛的核电站的危机成为日本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大家都很多人看到这个地震的那个视频，因为2011年呢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当时拍跑到山顶上拍视频就看到了。那这次呢非常厉害，这个讲到。当然了我们再讲第3个地震，这个呢就是印度洋大地震，这个早几年2004年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这个历史上最大的几次地震，因为讲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最近缅甸啊，这个萨盖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个7.9级的大地震，使得缅甸第2大的城市曼德勒大部分的建筑是夷为平地，150万人口的城市基本上全部把它震瘫了，说这个不得了。当然缅甸的军政府呢独裁，并且现在呢地震完了他还发动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就不用说了。所以现在大家怎么援救呢也看不到，他也没有让人进去去拍。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世界上最历史上最厉害的这个5个地震呢，我们前面讲了2个啊，一个呢就很遥远，大家都不知道，在俄罗斯远东的坎恰特卡半岛勘察加大地震。第二个呢我们讲到就刚刚讲的2011年3月11号的日本的东部的大地震，规模是 9.0 级啊，你想缅甸这是才是 7.9 啊，这个 9.0 级这个日本的大地震引发了这个海啸的高度是41米高的海浪，所有的岸边的房子建筑全部一扫而光，这不得了的。那当然大家讲呢还有一次大地震就是2004年，这个我们呢都记得很清楚，这个规模比日本那个还大，这个大到多少呢是9.1级，2004年12月26号，大家知道圣诞节是25号，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到印度尼西亚的海边去度假，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啊，苏门答腊岛，它呢在这个西岸大概160公里发生了一个9.1级的地震。那么这个呢叫做东亚大海啸，这个海浪呢就冲过来呢就不得了，这个海边很多人在度啊，因为地震当天是圣诞节的连假，在泰国在印度尼西亚度假的旅客非常多，所以呢就很多人在海边。那么然后爆发了地震的时候呢，这个是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亚奇省的海岸当中爆发的，不是在陆地上，这海下地震就引起了这个海啸。这个海啸呢就不得了了，地震引发的这个海啸呢，这个一般来说是15米到30米高， 30米高，就是差不多10层楼高的这个海浪，据说最高的这个海啸的高度是51米，比刚才讲的东日本的那个41米还要高出10米。这么大一个海墙过来，那么基本上就横扫一切。受到影响的灾区呢，有印度尼西亚海边这个亚齐省，还有对面的泰国的高丽和普吉岛的度假区。普吉岛啊，去的人多，因为西方人喜欢普吉岛，结果在普吉岛呢，看见那个岸上的人基本上是一扫而空。还有斯里兰卡，还有印度的泰米尔邦，当时这些地方正在圣诞节度假，在泰国度假的旅客人是最多的，所以呢，时钟的死亡的人有多少呢？现在统计数字是30万。这个呢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地震呢、那个地震呢，这个搞到呢这个周边都发生了这个不得了。我们知道这个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大地震，这个苏门答腊岛的地震，苏门答腊岛这边亚齐这个一扫而空，而对面的泰国这个普吉岛那边就也是一扫而空，所以造成死亡的人数达到30万人，大部分都是度假的人。并且呢，在周围的地方呢，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地震，因为这个大地震呢是非常的强烈，那么一直扫到隔壁的很多地方。这个地震过了以后的4天，就是2004年的12月30号，印度尼西亚呢所估计罹难的人数超过40万。现在很多人呢，现在也没有找到是不是死，搞不清楚。并且呢，有几个这个岛屿啊，这基本上在巨大的海啸过后，这些岛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死的人呢，其实就非常困难的。由于呢，他们都在海边度假，事发的地点呢，就在旅游的热点，又是圣诞节的旅游旺季，所以有大量的游客，还有大量的本地居民，所以很多工作人员在沙滩上睡觉的人一下子就不见了。那么这个在不得了的一个地震，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震灾害里面最严重的一场啊！这个是讲到这个印度洋大地震，叫 Indian Ocean Earthquake， 就是2004年12月26号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这个地震啊，这造成的世界上的这个一大堆的国家受到影响，死亡人数超过30万，这个呢就简直是不得了了。大家说这个9.1级就这么厉害，大家知道这个地震震级啊，上去一个0.1都不得了了，就是扩大了10倍。那么大家说还有没有更大的地震呢？有哈，这个我们说第二大的地震是什么东西呢？这是阿拉斯加大地震，1964年的，叫 Great Alaska Earthquake， 规模多大呢？又多0.1，9.2，这个比上个大。这个呢是美国和北美洲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就是阿拉斯加大地震。这个地震呢，这个震级呢很厉害，它的持续的时间呢有差不多5分钟。大家知道地震摇晃一下，那大家都紧张，但是摇晃5分钟那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在阿拉斯加这个地方呢，这个震得非常厉害。这个地点呢叫做安克雷奇大地震，大家知道阿拉斯加的地方叫 Anchorage， 它发生的时间是1964年的3月27号，礼拜五，当时呢正好是这个耶稣受难日。那么这个呢，基本上呢，这个震的就不得了。那么这个震动呢，当时因为这个地方人少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到安克雷奇的地方并不算太远，这个持续地方大概5分钟，精确的算是240秒钟。那么但是死人不多，因为这个安克雷奇人少，只有139个人罹难，但是呢，使得阿拉斯加一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地震的液化，也就是这个固体的这个岩石变成液体，就整个塌下去了，所以呢，严重的山体滑坡。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地震的时间在傍晚的5:36，三月份还是很冷啊。那么大家正在回家的时候，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洲板块之间的一个断层在威廉王子湾，那在这个地方呢发生断裂，两个板块出现断裂。这个大部分这个地震呢基本是5分钟，短的是3分钟。这个呢就有个大问题了，就是海床移动，下面整个海呢整个跌下来了，所以这个海啸的高度呢是67。 67米啊，刚才讲的这个51米那就不得了了，67米就20层楼高的这么一个浪就刮过来了，你说这不得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地震的地方，在阿拉斯加州的大概有25万平方米的这么大一个地区，发生的这个高度的垂直位移，也就是掉下去或者升起来11米，整个地啊就变了。那么当然死的人不多啊，有139个人在这一场地震，1964年3月27号的地震发生罹难啊，这个直接死于地震的是9个人，阿拉斯加州呢有115个人。当然呢还有些人呢是由于海啸引起的，阿拉斯加的有100多人呢是由于海啸，不是地震真的掉下去死或者压下去死的，是由于海啸，因为海啸有60米高的海浪，这个海浪呢刮得很大，一直往南刮，在阿拉斯加刮到呢俄勒冈州还有加利福尼亚州都受到影响。那么这个两个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由于这个1964年的9.2级的阿拉斯加大地震，都有人在这边呢被浪就这个海啸震死的。当时的损失不高啊，这个当时的损失是3亿美元，因为那个地方没什么人啊。这个当然，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世界的这个第二大的地震。那么当然呢，世界上最大的地震是哪个呢？大家都不知道啊。最大的地震是智利的大地震，这是规模是9.5级。这个呢地震呢叫 Terremoto de Valdivia， 1960年的地震，瓦尔迪维亚大地震，1960年的5月22号。这个震的这个规模呢9.5级，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观测到的规模最大的地震，在这个智利。1960年，这个挺可怕的，它持续的时间，它震到9.5级，你想那个是什么样的震，持续时间10分钟，很可怕。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以南的大概这个700公里的地方，这个地震引发的海啸完全就横扫智利的海岸线，高度呢是25米，海啸波及的地方呢到美国遥远的夏威夷、日本、澳洲都受到影响。那么这个地震的死了多少人现在不知道，因为1960年智利啊这地方还是比较封闭，大家都不知道是到底怎么样。那么这次地震和巨大的海啸罹难的人数呢也不知道，美国的地质部门说呢大概死了5700人，另外一个说呢大概6000人，不过这个就少得多了。其实真的是死人死得多的那还是印度尼西亚的那次苏门答腊岛的地震，因为那次死了30万人，都海滨度假。这个智利这个地震呢是最厉害的，我们现在想想我们人的历史上居然地球有过一次这个 9.5级的大地震，这个简直是难以想象。当然这个大家希望这种东西不要在世界上发现，但这次缅甸这个也蛮厉害的。大家说智利这个地方怎么有地震呢？智利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太平洋是一个，太平洋的岛底下是一个板块，这个地方呢和这个亚洲的板块或者南美洲的板块都活跃，所以呢这个太平洋板块往4个方面去挤的话，它都会有啊，南极啊，然后到这个南美洲啊，一直到这个等等都会有影响。那么在智利的刚刚呢就是南美洲和太平洋的板块这里互撞产生了这个俯冲。这个地质的特点呢，因为这个智利所在的位置叫纳斯卡板块、南美板块、奇罗埃板块，3个板块在智利这个国家去碰撞，所以呢智利是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国家。到现在为止这个秘鲁有7级的地震，有100多次已经记录到的，也就是大概不到100年有100多次7级以上的地震。大海啸智利呢有12次。但是呢这个地震有多震呢大家就不知道，但是呢大家说这个 9.5级啊，这个是简直难以想象。但是呢我们估计这个智利还有一次更加大的一个地震，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资料，但是有很多当时的记录，就是说智利在1549年有一次巨震， 这个震动啊是不得了的，因为那个震动呢完全改变了地球的结构，就是我们讲这个几百年前的智利的这是地震，当然然后到了1960年它又震了这一次，就是这瓦尔迪维亚大地震，这一次呢震级呢是 9.5。那今天呢我因为讲缅甸的这个曼德勒的这个大地震啊，今天应该具体讲是萨盖这个小城，这个只有大概120万人的一个小城，但是离曼德勒就是缅甸的第二大的城市，150万的人口，距离只有20公里，所以基本上就是曼德勒的地震，所以曼德勒这个地区呢基本上的建筑呢夷为平地。所以因为由于讲到了这个地震，我们就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近五六十年以来世界上所爆发的五次最大的地震跟大家列了一个表啊，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呢住在加利福尼亚的人也就知道我们的脚下呢就是这个圣安德烈斯断层，所以我们老是讲个 big one 就是大的会不会发生呢不知道，但是呢这个我们加州的人呢总是有这种防震的意识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